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圣经中有关生命起源的教导。
间隔论又叫做时空说，以下呢，我们就用间隔论。间隔论的追随者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有关原本的创造，而创世纪其余的记载则是有关再次创造的过程。
我们发现，说到人类是怎么样在地球出现，或者是地球有多大岁数这些事情呢，今天总有不少人抛出意见纷纭的学说和理论。不管你对这些问题采取什么立场，有关生命的创造和人类的起源这两方面的事，总有些事实是大家都同意的。当然，我们必须先认识神的话语怎么样论及这个话题，然后才能够明白这些事。好，今天查克老师继续与我们研读创世纪第一章，分享更多有关生命起源的不同理论，也是延续上次节目所提到的思路。现在他简单的回顾上次的内容，然后才开始我们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蒙他的保守，我们又一起来查考他的话语了。今天呢，我们先温习上回的内容，然后继续查考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这个词呢，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最初，所以创世纪是有关万物的起源，包括宇宙的起源、各种生命形体的起源、人类的起源，以及罪和死亡的起源。书里记述神借着一个民族的起源来开始他的救赎计划。创世纪大部分篇幅描述神的救赎计划，而且呢，把范围缩小到一个家庭的族谱上。其后地上的万族也都要因着家庭得福。创世纪提供一系列有关当时出生人物的族谱，以及他们活在地上的年日记录，但神并没有提供我们地上所有人类家庭的族谱。虽然亚当和夏娃儿女成群，但是只有两个儿子的族谱被记录下来，因为这两个儿子很重要的。亚当130岁生下瑟特，瑟特的族谱被记录下来，因为从瑟特要产生一条支系。瑟特呢，也生养了众多儿女，但是圣经并没有记录他其他的儿女，只记录其中一个，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溯的支系。我们要沿着亚当下来，顺着一条特定的族谱一直到亚伯拉罕。而我们在这里研读这些族谱的目的，就是希望让你清楚了解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这一条支系，这一条线。圣经并没有记录亚当其他的后代，因为他们与救赎故事无关，只有那些个与人类救赎相关的家庭才真正被追溯记载下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那起初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是多久以前呢？和我们的脑子里实在是无法理解或者掌握。时间并没有起点，如果要我真正去掌握时间的奥秘，那可真是在我的本领范围之外了。起初神，你无法回到比起初更早的时间。 有些人想把神这个字删掉，不想让神存于自己的良知或者思想里，因为他们的行为与神的宣告相抵触。所以圣经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罗马书第一章也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从哪里来呢？神呢，一直都存在，他是自我存在的，他从起初就已经存在了。当我说起初神，我承认宇宙不是因一连串偶然结合的故事所形成的，宇宙万物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神是一位全智全能的生命存有。就以人体的构造为例子，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安置的各个器官和其他的一切都是经过设计的。假如你设法否认起初神就存在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基础作为开始，而你也将完全缺乏根基。圣经说起初神，却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什么时候，只说起初而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希伯来文是 bara， 它的意思呢是从无创造出有，只有神才有这种创造的能力。人不能 bara， 不能从无创造出有，我们的创造只能是 asa。 希伯来文 asa 意思呢是将已经存在的东西加以组合。创世纪讲到许多创造的行动都是用 asa 这个字的，就是指有次序的把已经存在的物质加以组合，但用来组合的那些已经存在的物质却是原创的。它是多久之前被创造的呢？我们不知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按照神的本质，他不会创造一些空虚混沌的东西，荒废凄凉的东西。因此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之间有一个时间的差距。以赛亚书第45章说，神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而是要给人居住的。关于创造论有几种不同的观念，每一个观念都有它独特的问题，也有支持的和反驳的论点。其中持神学进化论观点的人认为，神创造了万物后就让一切自由的进化。他们承认神起初的创造，但是之后呢，一切的受造物就按自己的进化过程发展了。还有一个理论认为呢，这一切大约发生在 6000到10000年以前。实际上，宇宙的年岁不会超过10000年之久。所有这些长时期的估计，只不过是人们的猜测而已，他们都没有根据，只有理论。事实上，宇宙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古老，它应该是极其年轻的。科学家之所以提出一个古老宇宙的理论，唯一的原因就是为了要配合进化论的学说。因为进化论需要一个古老的宇宙，否则呢，一切的生命形体肯定不能在短短10000年内完成进化。还有那些个化石，并不是在漫长恒久的时间里面沉积而成的。事实上，它们乃是在一场大洪水之中堆积起来的。而且在世界的进化过程中，大洪水比那段漫长恒久的时间更能够准确地说明有关化石的记录。有趣的是，目前就我们所能确定的，在现今的地层里并没有埋置任何的化石，而大多数的哺乳类动物以及树叶还有其他一切的东西，此后呢，都会腐烂和分解。而且在海床底下并没有真正形成什么化石，所以倘若现在海洋底下并没有形成管柱状的化石，那么在过去又怎么能提供什么环境条件让这大批的化石沉积下来呢？还有些人说创世纪所继续的日子是地质年代。希伯来文的日子是 Yom， 这个字在圣经的经文中出现过大约1100次，它呢被翻译成51种不同的时段，甚至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主的日子，主的 Yom， 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因此呢，他们说创世纪的日子是地质时代的不确定时段。所以呢，每一个理论呢都有它的问题。如果创世纪的日子确实是不确定的地质年代的话，那么所引起的问题就在于，如果神在第三纪创造了地上的植物，而太阳却是在第四纪才从它的位置上照射在地球上，那么在这一整段没有阳光照耀的纪元中，植物是怎么生存的呢？又如果神在第六纪创造人类，在第七纪就休息了，那就意味着亚当最早最早可能是在第八纪这段期间被赶出伊甸园的。那样的话，亚当是应该超过912岁了，或者任何有关他的寿命的记录了。所以呢，这也会引起许多问题。神在大约10000年前创造宇宙万物的说法是很有趣的概念，也是很难反驳的说法。圣经说，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而事实是死亡却是因亚当的罪进入世界的。那么有关化石的记录又如何在亚当之前能够证明物体的死亡呢？这是有趣的论点呢。在这里遇到的其中一个难题，其中一样呢， 使到人家无法挑战的事，就是神创造亚当的第一天。到底亚当的年纪有多大呢？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被造却包含着年代测定因素。换句话说，要是你在亚当被造的当天看见他，你就会说，哎，为什么他像是个35到40岁的那么老成持重的样子啊？因为他所具备的那些特有的成熟特征，不就证明了他是超过一天的岁数吗？所以在亚当被造的那天，已经有年代测定因素存在了。由此可见，神在创造宇宙天地的时候，年代测定因素已经被采用了，而化石也都已经存在了。这一下子呢，又使到这个论点呢显得特别有趣了，却也有一个相当似是而非的论据。我发现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论点并没有能真正给我们机会去了解有关天使和他们的被造情况。到底神在什么时候创造天使的呢？按圣经在约伯记第38章第4节里的记载，当神来到约伯那里，向他发出挑战的时候，神对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接着神就讲到他安置地的根基，他说，当他安置地的根基的时候，那时晨星一同歌唱，这是第7节，或者就是说天使也一同歌唱。所以在神立天地根基的时候，天使已经存在了。那么天使是在什么时候被创造的呢？如果他们是被创造的，那地的根基怎么会在同一天被创造，然后呢过几天撒旦就出现在伊甸园去引诱夏娃呢？那么撒旦是在什么时候堕落的呢？如果撒旦是这么一个新的被造物，而他曾经在天堂待过，或者也曾经在伊甸园，就是神的花园里逗留过，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背叛神的呢？撒旦有他的权势范围，而且掌权直到那一天，在他中间查出不义，才被扔到阴间。那么这一切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因为撒旦马上就进入伊甸园去引诱人类走入迷途。还有啊，为什么像他这么一个新的被造物竟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能够率领1/3的天使来跟从他，一起来背叛神呢？哎，所以啊，这对于我来说呢，也构成了一个难题，是我难以接受地球只存在了6000到10000年这个说法。所谓的间隔论，在我看来呢，确实像是极其有理的解释。它的确是的，当然它本身并不是完全没问题，只是我认为那些问题不是无法解决的。从间隔论的观点来看呢，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多久之前呢？我们不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也创造了天使，他创造地球给活物居住，所以就有了各种活物在地球上居住。甚至有人说，可能撒旦统治过地球上的世界。以西结书第28章说，那受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等等。事实上呢，他曾经在地球上有他的统治权和他的权势，而且在人类还没存在于世界之前，就已经有生命形体，也有植物和各种生命形体。 但是接下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地是的世字啊，可能是希伯来文的一种表达，但是在英文呢，圣经用的是成为。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地是怎么样变成空虚混沌呢？有人认为，可能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神的愤怒倾倒下来，使地球好像被放进一个冷藏库中。第二节继续说，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一段时间，地球被水覆盖，结冰，而且被搁置一旁，那就是一段漫长的冰河世纪。目前有很多证据显示，在少于一万年前的最后一段冰河世纪，地球呢已经从水中浮现出来。关于这一点呢，我建议你去读一读伊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写的《碰撞中的世界》这本书。他在这本书里指出，尼亚加拉大瀑布冲击出了一道峡谷，这的确非常有趣。这个峡谷呢，是以一年大约 0.3 米的固定速度被创造出来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巨大流量的水以一年大约 0.3 米的速度不断地冲击峭壁岩棚，而尼亚加拉大瀑布倾泻而成的那道峡谷呢，大约有2133米长。可想而知，在冰川消融后退的较早时期，水的流量呢比现在还要更巨大，这是清楚而且合乎逻辑的，所以侵蚀的速度也可能会更大，几乎不会更小。而且呢，还有其他的证据显示，地球在最后的冰河世纪可能在少于7000年前浮现出来。当然这是相当有趣的，因为从创世纪的记述，我们看到人类仅仅在大约6000年前以目前的形体被安置在地球上。我们不知道在洪水毁灭世界之前有哪一种生命形体存在于地球上，神没有说。但是从亚当起，人类已经以目前的形体存在于地球上大约6000年了。因此呢，间隔论的追随者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为原本的创造，而创世纪其余的记载为再次创造的过程。神开始再次创造地球，以便把人类按他目前的形体安置在地球上。因此呢，创世纪所记述的创造的日子，实际上就是再次创造的日子。与此同时，神把地球预备好，然后呢，将人类安置在地上。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理论，一个说得好像非常有道理的理论。它呢，肯定能够解答那些个想要证明地球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或者数十亿年科学家们所提出的一切问题。它肯定不会与神在创世纪第一章所说的有矛盾。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回我们继续来仔细研读《创世纪》的第一章，请您准时留意收听，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
感谢查考老师与我们分享这些精彩的内容。事实上，神创造人类并赋予人类某些权利，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居住的环境改变了，而神造我们，要与我们有亲密的关系，这个事实始终不变。一会儿，查克老师将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继续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更多有关创世纪的宝贵的精辟见解。弟兄姐妹，您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感想呢？查克老师希望和您交流， 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和他交流。好，现在请听今天的节目总结。
我们看到在创世纪所记载神进行创造的日子，他们实际上是再次创造的日子。此时此刻，神设置好地球，就安置人类在地上了。好，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